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结束的前，跟各位讲了一个我在安养院的一个见闻，谈到一个自己亲身有同样经验的老菩萨呢，他劝一个境遇相同的同修啊，改变一下他的想法。其实淡淡的这么一句话，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同理到对象，就是当事人他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就当下呢，可以帮他把他从烦恼的深渊当中去解脱。佛法其实它最大的功用呢，绝对不是自己的解脱，绝对不只是能够在个人的知见上呢长一点哲学的见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修学大圣的人呢，都希望能够就自己在佛法上的修持，能够对于自己身边的眷属朋友能够有一点帮助他人的好处。那么其实我们经常讲到度化众生，那个度啊，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条船，给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些朋友们呢一个能够扶能够靠的地方，那么让他能够从烦恼的深渊的彼岸呢能够过得来。如果能够过得来的话，我们都相信他自己本性的佛性能够显发，自己绝对可以帮助自己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人最大的一个深刻的肯定，而且是一种关怀。所以我们也借这个例子跟各位来说，其实唯识呢，他是以众生的烦恼为他所研究以及对治的对象，他不在烦恼之外呢，另外求一个有什么佛可以求，有什么法可以学，他直接就在我们每天起心动念的烦恼当中找到能够清凉能够自在能够解脱的各种方法，也就是在唯识里面所讲的转世成智啊，把我们经常对外界的解释转成一种自己本身内心流露出来的智慧，自己勘破这些烦恼啊，不用另外再找许多作为啊的方式呢去越搞越麻烦啊，就越搞越麻烦。因为离了烦恼之后呢，其实没有菩提可求。那么在我们前面两讲呢，跟各位谈了唯识血统，也可以知道从如来藏系到空中波罗系一直到有中的瑜伽行派，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针对为了要成佛这个究竟了脱的自愿，根据众生的根基立了三种不同的辩证方式，其实只是契合大家学习的方法啊，其实适合大家学习的方法。那么为了跟如来藏系跟波罗空中信中的呢产生一些差别，所以上个礼拜呢也特别跟各位提出来唯识学风当中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就是立、破、辩、证。如果你要勘破烦恼，勘破邪见，最重要就是要能立一个正法，立一个正的知见。八正道的首要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正见。有了正见，你所做的各种思维，所做的各种修行，才能够导致到正定、正解脱。如果你本身是邪见，所做的各种修行就是盲修瞎练。所以能够取得正知见，就变成是非常重要学佛的第一个关键。在知见上，假定不能够取其正，不能够让自己悟后所起的修，就会有邪见的干扰，也容易被邪识外道引诱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眼看到我们目前有许多人，他学佛无门，也没有那个次第，旁边也没有三知识能够指引他，所以很容易呢受到修学路上很多的干扰，很多的这个妨碍。所以修学唯识呢，几乎可能各位这个同修会认为我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其实我本身也不是专修唯识的，但是就我修过唯识再来看旁通其他宗的情况底下，甚至依我原本是学心理学的背景底下，我发觉唯识几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啊，对人你只要有兴趣，对人有兴趣，你只要对人的心理的状态有兴趣，你只要对解脱道有兴趣，几乎都是大圣八宗共同必须要去修习的东西。因为你没办法时时刻刻呢，当然佛力加臂啊，他都也只能把你带到水边去， 所有的事情还是必须自信自度。如果你自己啊过不来了，我想啊再怎么样佛菩萨想要加倍你呢，他也只能够寄望于未来来生啊，未来来生。我想我们这辈子人生已经难求的，就像我们开经记所说的，人生难求，佛法难闻，当此之机不好好把握，自己求个明了，那么在自己真正见到之后起修，我想这一辈子才有个明心见性的把握，那么能够至少做到一个不退转的地位，我想自己啊才能够保住人生。如果各位也受五戒受菩萨戒，保住这个人生，下辈子呢也比较有机会能够再为人生能够再亲近佛法，否则呢遥遥无期啊，真的遥遥无期，是吧？每次啊，因为我中午都会设定录那个金刚法师啊谈，最近在谈地藏经，真的各位只要去读过阿弥陀经那样的圣境，再去读地藏经那样子的一个三度烦恼所感应的三恶道，真的那种发现，你这些境界不是到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堕到三恶道了你才见闻得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当生当世你眼前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如果你一念清净，世界是清净的，如果你一念恶，世界是恶的，而且那种恶所受的报几乎都是当下的啊，几乎都是当下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受各种外在的煎熬啊，能够修学唯识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唯识学之难学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上次也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讲，那么修学唯识需要有两个基本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自己要能够去溯源，不要去好辩，因为跟别人在知见上去论谈呢其实帮助不大。如果你真的要谈是为了帮助别人或者自己解脱，两方面有利我们才去谈。那么如果真要谈也要依据因明学或唯识理论当中力破辩证的原理，用那个方法来去修学，来去谈，来去做学问啊，来去办事，我想这个才是根本的关键。如果学唯识呢这两个基本态度不会啊，我想啊他学来学去呢就长一堆法相名词的知见而已，绝对没有好处啊，绝对没有好处。所以我再次把唯识学风做个简单的结论。什么叫唯识学风呢？唯识学风就是绝对依据圣言量。那么什么叫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所传下来的经律论啊，完全依据经律论当中佛所说的法义啊，记得哦，我不是讲他的文句哦，是根据他的法义，因为我们都讲依义不依语嘛啊，不是依那个文字本身，而是依那个法义本身。你真的能够广学多闻经律论三藏十二分教，非常的熟悉，经常的去读大乘的经典，那么甚至呢也旁通到一些世间的学问，你自己就发觉诶能够融通无碍了。那么依据佛所说的经律论的法义，自己在做一些思维的训练，自己在做思维的训练，不用自己的知见来做思维，依据经律论当中佛的法义来思维，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确保你所思维的是正知见，正见再去正思维，是八正道的前面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正见，接着就是依据圣言量呢来做正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呢就是要依据唯识论当中教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呢来对自己平常攀缘外境习惯的这个思维呢把它转一转，因为那种思维平常呢叫做是，利用圣言量来思维呢就叫做智，虽然没有办法证道，可是相应我想是可以求得到的。所以呢做一些依圣言量的思维训练啊，可见得是唯识学风当中相当关键第一件事情，因为也只有念念呢以这个为功夫了，你才可以养成一切万法不离于心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能够关注念念，关注你的念头，不管那个念头是一念净念或一念烦恼，你都能够念念关注那个念头啊。那么自己在这个地方有成就之后，进而能够把别人他们告诉你的烦恼，把别人告诉你的问题请教于你的，或者他本身已经堕在烦恼当中的，你能够呢就利他的方便啊，利他的方便把他的烦恼诶当做自己思维训练的主题，自己来参一参，自己来用唯识理呢来去解析一下， 解析一下，一样的是以圣言量来做思维的训练。所以你看，素材包括是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知见、自己的念头，也包括别人的烦恼、别人的知见、别人的念头。你一再都是以度化众生、帮助别人为起念的关键，而不是为了自己解脱而已。我想这个是可以立唯识学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以知见、以念头的转世层次思维训练呢为当下第一法要，当下第一法要。所以如果你能够养成念念不离心啊，念念不离心，把你的念头关得住，甚至能够同理别人的想法，那么你的思维训练呢就相当到一个功夫了，相当到一个功夫了。你就发觉其实我的烦恼跟别人的烦恼呢同一心也，于是这个时候呢，我相众生相就会比较打薄了，自己呢能够去关怀，能够去同理他人的心也会比较起得起来。所以为什么讲啊，唯识学是弥勒所传，弥勒呢他的三号之一就是慈氏，他祖传的就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是一样是慈悲法门的。如果你不从悲愿来去度化他人，利他为起念，我想唯识也没什么好修的。唯识他的修学对象就是自己跟众生所有人的烦恼啊，能够把这些烦恼转世成智，这就是唯识的学风。可是你不能说我要帮别人，我要当什么像心理治疗师啊，我要当智商辅导的啦，我动不动我就可以抓人来聊一聊。诶，不行哦，如果你自己没有经过一些修学啊，没有一点专业的本事啊，这样子你恐怕没有办法度化别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恐怕会别人拖得团团转。心理医师啊是百工行业当中自杀率啊相当高的一个行业，哎呀这个可怕。所以呢不要说啊，你现在一念发了大乘菩提心，说我要度人了，好，你到街上就随便抓个人度度看，一度啊你自己没有度别人啊，你自己反而被度走了，哎呀这麻烦啊，非常非常麻烦。所以你自己有相当的训练是相当关键的。那么唯识学也比一般的宗派呢提供较多思维修的法门，能够来自我训练啊，能够来自我训练。所以我个人把这个唯识学呢当作是一个入佛法门呢、啊、相当基本思维训练的一个起步啊，思维训练的起步。我想今天在开始之前呢也在引用这个民国以来呢两个很重要的唯识前辈，唯识家的前辈，他们的这个建议啊以及衷心的劝告，是他们自己修学有成有了心得之后呢劝告我们这些后代末学啊非常重要的几个意见，跟各位呢摘要下来做个报告。因为我个人师承啊两位前辈大师，第一位就是上回曾经跟各位报告过的欧阳靖无大师。欧阳靖无大师呢也是开民国以来居士建立道场啊，然后开始修学佛法一个相当经典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欧阳靖无大师，他开了支那内学院，那么他把经律论之外呢啊，甚至呢把瑜伽行派的唯识，把龙树的波若空中，甚至进而能够去探究涅盘经，他把这三个法系呢连成一脉啊，连成一脉，建立了支那内学院的法统啊，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方式。我想啊看到目前的很多佛学院它的建制它的课程安排还不见得超出欧阳靖无当时的规划，我想这位大师是相当值得各位去学习的对象。不过呢当然了，这位大师也是毁誉参半啊，因为他自己认为他一向对于如来藏系的一些经典呢有持怀疑的看法，所以呢一向以来在后世我们学佛者呢对他总是有毁誉参半的话题。不过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取其大家没有异议的优点的部分来去以他为这个宗旨来学呢，倒不是一个坏事啊，倒不是一个坏事。那么个人呢我也是受学于这个台大晨曦社，我们有个社团找很多的这个修学唯识的大德呢来我们系社里面呢给我们教学，所以当时呢有特别去依据的课本呢是杨白衣居士啊他的唯识要义啊，唯识要义，所以主要呢修学唯识是依据这两位大德他个人的著作，当然也参考了相当多唐大元居士，等一下我也会提到这位大德。 那么今天呢，我就取这三位，就是欧阳靖吾、这个杨白衣居士以及唐大元居士三位啊，他们个人对我们后学的唯识的建议呢，有几项跟各位也一起分享报告一下。首先呢，跟各位来摘要欧阳靖吾大师呢，对我们后代学唯识的人，他是怎么建议的。首先他说，我们中国人呢、因为他看了很多，他研究了很多，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呢，研究佛法有五个毛病，有五个毛病。他希望我们修学唯识呢，就希望能够矫治这五个毛病。哪五个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因为从唐代以后，元明啊、元宋明啊，几乎到清朝的初年，可以读的佛学经典呢，已经算是很少。所以才会有禅宗，所以才会有密宗，所以才会有一些比较不依赖经典。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密宗不依赖经典，禅宗不依赖经典，而是当时实在客观的事实，经典比较散佚不全。所以因为经典不全，所以才造成了当时的学风对于言教啊言这个研究教理呢，这个学风呢比较不是那么充分。那么再加上禅宗的兴盛呢，造成中国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学佛是不着文字相。那事实上不着文字相，不是你当下开始要学佛的时候就说啊我不学文字啊我不着文字，不是你现在说不着文字就不着文字的。如果你没有经过无量劫来文字波罗的熏修，圣言量所解不究竟啊，所闻思不够充分，你根本就是自己的知见以及呢人云亦云的学佛态度跟方法，人家怎么说就带来团团转。于是这种人即便能够亲近佛法，在佛学当中也把它称为叫做不定种性。什么叫不定种性？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发了心的大圣菩萨，那么你遇到三智士好，你可以成菩萨道。那么万一你遇到的是邪师外道的宗师，那么你就被带成为成魔的外道啊，成魔的外道你自己也没办法去辨别。因为入了宗教这一门之后呢，总是啊一心投入，总是不疑师啊，不疑法，所以因为不怀疑的这种态度，很容易造成迷信啊，很容易造成迷信。所以呢，欧阳大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虽然我们要离文字而修，虽然我们真正的如来藏是不可说不可念的，但是文字波罗的熏修，仍然是成佛学佛甚至见道非常重要的关键。甚至你见到之后修行有成，你也必须依赖什么？依赖经典来印心。所以他认为圣言量就是经典的文字波罗，至少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让你来明白学佛的道理，让你来明白学佛的道理，让你对了义跟不了义的经典呢有一个抉择的态度，很清楚很明白的抉择啊，而不至于人云亦云，你自己有一个相当自信自度独立思考的态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经典有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当你修行有成之后呢，可以拿来印心。你看有很多不见得读到硕士博士的，他读诵大乘读过好多遍之后呢，慢慢的他开悟了，智慧能够开启了。有些好难好难的经典，我在地下室一起研修内典的时候呢，有一位老菩萨就跟我讲，他现在读起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各位都知道好难的一部经啊，他说他现在呢因为读多了哈，他现在楞伽经拿起来一读啊，他现在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啊。一个大概高中专科不到的这样的学历呢，我不是说学历差了就读不懂经典，而他就是这样长久文字波罗熏修下来之后，他发觉那么深的楞伽经经典竟然有办法能够少分的相应，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你能够相应？印心嘛，因为你的智慧是跟经典当中的文字波罗是相应的。所以你看，在见道之前能够让你明白道理而修，让你见道之后你的修行能够跟他来印心。所以经典是拿来相应的，不是拿来用大脑啊去理解的啊，这点是相当重要的第一个态度。所以呢，欧阳靖吾大师认为说，你一旦学唯识，一定要广学多闻，一定要广学多闻，以经典为宗，那么旁通其他的宗派，甚至呢能够广读外书都无所谓。外世间法的书能够旁通越多，其实你方便善巧就越好。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读书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你读书，你的脑袋瓜不要变成人家文字的跑马场，倒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他认为我辈的现代学人呢，你要学为师的话，就一定要去重视思考的训练，做学的态度，文字整理的功夫就要非常的严谨，就要非常的严谨。所以在此呢，也跟各位同修呢做一个建议，我特别把我做功课的卡片夹带来，希望各位呢今天回家，如果可以的话啊，用一点科学教我们做学问的方式呢，来整理一下自己修学佛法的一些心得啊。那么今天回去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吧，那就是把唯识三世颂的颂文，依据我们第二讲的科判啊，科判按章按节的呢，把它写成这种小卡片，对不对？把它分章分节，按照科判的把它写成一张一张的小卡片。那么佛学当中的一个一个要点，按照要点别的也把它整理成小卡片啊，让它能够用很有系统的方式帮助我们整理。否则很多经典各位都知道，读起来呢，尤其是像木刻版的，那根本句逗都不见得分得很明白，章节虽然有科判，可是呢它总是写在那个文经文的旁边。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它结构解开来啊，解开来，对于我们再度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呢，会比较方便。那么也就是做两种功夫，经常把我们的所修学的经典、所听过的录音带拿出来稍微整理两样东西。第一个，经文本身要做科判啊，把科判呢能够去抄，知道那个段落是怎么去断的啊，不会囫囵吞枣的就用诵经的方式呢，第一个字诵到最后一个字，那完全不分段。熟读诵经是很好的啊，如果要熟读经典，诵经是非常好的，一诵经戒定慧通通具足。可是如果你要研教的话，做一些科判的整理功夫却是必要的啊，却是必要的。找一些我们大德啊，他们科判经文的方式拿来抄经啊，抄经的方式就拿来用科判的方式，一张一张科判把它做好，分章分节做好。第二个，尤其像修学为师，一定要做第二个功夫，那就是做表解啊，做表解。表解呢，我举一个例子啊，表解呢就是用所谓的系统图啊，各位可能看不太见，等一下我们下课的时候呢，各位可以来到我这边看一下啊，利用系统图呢，把概念、把它的法义怎么样去判规啊，跟科判不太一样，科判是对经文本身，而表解呢是依据我们里面的重点法相名词的体用因果的关系啊，因果的关系，它的广和啊，它的略解都能够把它分解清楚，分解清楚。尤其要读唯识，假定表解不做啊，表解不做是会读起来相当辛苦的啊，相当辛苦的，因为它一下子啊广开六法，一下子呢其中的一法又广开四法，又略说一法。那么这样子广开略解这样的方式呢，会使得我们读竹文这样子读过来呢，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甚至有可能的话，用我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会给各位哈，像各位应该能够一并开始去做一些这个表解的功夫。其实我们在书库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大德啊，他自己的整理功夫，尤其像杨白衣居士，他的唯识要义当中有许多的表解，非常的好。在我们这张课文当中呢，前面有很多白法的表解啊，八十规矩颂后面也有很多赋的表解啊，各位有机会都能够往前翻看一下。不要说我们本讲唯识三世颂啊，你就只看唯识三世颂这边的课文而已，因为这三个颂啊，白法啊，八十规矩颂跟唯识三世颂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里面有很多的表解呢，都是可以用的啊，互相参用的。所以依据啊，这个欧阳靖吾大师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为了让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够敏锐，能够有系统性，不至于跟浆糊一样，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做科判，怎么样去做表解，甚至呢进而能够去学习因明学。因明学其实简单就叫逻辑佛法的论理学。那么可能各位初读因明学会比较困难，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在讲到内容当中呢，跟各位大概少分的提到因明学的几个基本观念啊，怎么样叫中因喻， 什么叫做大前提、小前提？怎么样去做结论？怎么样做比喻？怎么样来才能够叫建立一个学说？怎么样才能够破一个人的看法、论点？这些呢，立破辩证都有他的思考法则。所以要让自己的思考能够变得清楚，非常重要的就是三个训练。第一个训练就是科判，第二个训练就是表解，第三个训练呢就是学习英明的论理。好，英明的论理啊，这三个呢是欧阳靖吾大师非常强调的啊，非常强调的。第三个，欧阳靖吾大师的建议认为说，大乘八宗就像当时的部派佛教一样，当分宗分派之后，各宗各派呢都显得有点固步自封，以少为主，以少分的经典呢就想去概括三藏十二分教啊，概括三藏十二分教。如果你能够广学多闻，择一门去深入之后，那么当然没有问题。甚至一门深入之后，你还能够旁及他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修学态度。不管你用前者还是后者，前者还是后者，在修学大乘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能够以少为主。就算是像我个人，其实是以净宗为我的主要修行法门的。我修学净学，照理说只要读三经一论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读那么多旁的东西呢？那是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他不见得喜欢净宗啊，他的问题也不见得只有净宗的方式度得了他呀。所以我现在所修学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一生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当我能够往生之前，有许多的因缘，我要能够化它。所以我修学是为了能够利他作为方便，所以要广学多闻，绝对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去修学大乘。修学大乘这么多的经典，这么多经典也是为了别人的疑惑，为了个人的根基而去修学的，所以绝对不能够以少为主，本位主义。好，本位主义。虽然你可能像我一样修学净宗，你也一样能够旁及与华严，旁及天台，甚至来好好修学一门深入的这个来看一看，花一段时间好好的来研究一下为是。当你这些都能够旁通之后，甚至欧阳靖吾大师还非常建议你能够旁通世间法的学问。就像我个人，世间法本身就中学心理学，我对哲学也很有兴趣啊，我对戏剧也很有兴趣啊，对很多文学也很有兴趣，你当然就可以旁通其他的学问。你旁通的学问越多，那么你跟别人的话题其实就无一不谈，无一不谈，这就是方便善巧的言论。切记，学为识虽然他力破辩证是他的学风，可是他绝对不是为了好辩而辩，他是为了利他而辩啊，把别人错误的陷在泥沼里面的烦恼想法能够解脱出来，所以他为这个目的而辩，不是为了争强斗狠说我的见解比你的高，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辩。所以能够不以少为主，能够不本位主义，能够不以一家之言来贬低其他宗派啊，像玄奘大师，我觉得他修学的态度就是非常包容的啊，非常包容的。虽然他本身比较中学瑜伽行派为识的东西，可是他对般若空中也非常的爱好，他甚至还说瑜伽行派一派是乘船龙树空中的辩理的方法而来的，所以他对龙树的空中的辩理呢是称赞有加，欧阳靖吾大师更是一般。他甚至觉得说，你修学完唯识之后必须要再去读般若空中的东西，读完之后还要去读涅槃经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有中空中如来藏系一脉贯通，一脉贯通，理能够通啊，度化众生才有方便善巧，理不能够通，你就是盲修瞎练的家伙，自了汉的家伙，为了自己解脱而去读这些东西，心量太小，心量太小，恐怕到了西方极乐净土的一半你就被打回来了，退堕下来了。能够不退堕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这样，不妨想想嘛，你今天如果真的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有一朵莲花让你坐，你每天在那边坐着不是很无聊吗？到那边你还不是要去学三藏十二分教，对不对？到那边你还不是要从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到各个地方去参学，去问学，去度化一切的众生，不为了这样子你学佛干什么啊？摆那么多的经典摆在那边干什么？绝对不是当废纸用的啊，绝对不是当废纸用的。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学佛就不要以少为主，一定要能够广学多闻，闻思修啊，闻思修是绝对不嫌多的啊，绝对不嫌多的。 第四个建议，第四个建议，它也有鉴于六朝的时候经典并不够完备，那么唐武宗之祸以后，佛学的经典呢，以及传承佛的法师呢，也不太容易见到，不太容易见到，所以几乎在中国的佛教有一大段时间的断层啊，一大段时间的断层，所以这段时间断层的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经典呢，可能呢难辨真伪啊，难辨真伪，所以他认为要研究，必须要能够会意以及会同，所以他有一点主张，因为欧阳靖悟大师本身是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做学问的功夫之努力哈、啊，是可见一斑的啊，可见一斑的。他认为说，我们对于经典本身一定要能够会同会异，把同的部分能够摄受，把不同的部分能够去溯源搞个清楚，啊，溯源搞个清楚，能够如法修行，如理思维，啊，能够辨别经典的了义不了义，依了义而修，不依不了义，啊，不依不了义。所以我们的功夫绝对不是在辩证方面，而是在能够辨别清楚。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力破辩证的辩是辨别的意思，要有所抉择，要有所取舍，而那个取舍不是在世间法上的取舍，是在圣言量上我们能够去会通，所以自己一门深入之后能够旁通他中的经典，就变得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五个，他的建议是绝对不要排斥心学啊，绝对不要排斥心学。由于在他之前呢，许多中国学佛的人呢好玄谈啊，那么把心呢，把真如法性呢谈得比什么还多。各位都知道，如来法性的东西是不可说不可念为宗的，那么你如果用那么多的文字来解释的半天，解释到后来其实人家也不晓得怎么修，那么也是徒劳往返啊，徒劳往返，失人正性啊，失人正性。那么如果你只是嘴皮上学佛，学了一肚子的学问法相名词是没有用的，所以他认为说绝对不要排斥心法。可是当我们在创造新的方法研究佛教，研究佛教的教理的时候，就要非常谨慎小心，谨慎小心。虽然方便有多门，可是它的道理一定要跟圣言量要能够相应，这样能够相应。所以他非常鼓励去拿心学来会通唯识学，他的论理，他的论理，只要论理的法则守得住。在我们现在学佛呢，都说五人说法，绝对不是说世尊啊、释迦牟尼说才是佛说，佛弟子说，只要他符合三法印或一时相印，这个在佛教入门当中有提到，只要能够用那些法印印得过的话，他就等同于佛说。所以只要理能够通，他确实在经典当中能够了义，我想呢，这个就可以变成我们依归的方法，甚至能够旁通会通的做法。要能够依照这样的心发得起来，旁通他学，这样子修学佛法呢，才是我们现代学佛者应该有的态度。我想他这样的五点训示呢，对我辈学人呢、非常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因为现在呢，我们如果再拿唐朝的注解啊，尤其阴明学，有机会去看《成为之论》，各位有机会去看，拿起来啊，翻不到两页读不下去了。因为啊，第一个文言文本身的障碍啊，文言文本身的障碍。第二个呢，它本身的文字很简约，跟我们现在的思考习惯呢差距已经很远了，非常非常远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目前世间法比较方便就近的会通之处来帮助的话，就变成很多的障碍。如果佛法让别人修学起来这么多的障碍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退堕了，退堕了。所以在佛学当中有三个时机很容易造成退堕。第一个就是广学多闻的时候会退堕，发现这个经典当中没办法会通，这一点说不过，那一点有矛盾，当你没办法会通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退堕下来。第二个，什么时候会退堕？哎呀，想要发菩提心呢，去度化众生，学菩萨行，就开始把自己的道理讲给别人听，可是呢，一旦别人问的问题你没办法回答了，你发觉哎呀很难很难啊、你发觉自己的正量呢达不到佛所教学的境界，于是你就容易退堕。当你被人家问难就问倒了，你就很容易退堕下来。第三个退堕的时机呢，是发现我要帮忙别人，可是呢我把帮忙别人的热心呢被别人说成驴肝肺。哎呀，我是好意却被别人说成了、你这个人呢、不教顽固不灵了、迷信分子了，你就发觉哎呀众生刚想难化。 你如果发觉众生难调难服，你这个时候也很容易退堕，发觉我学佛干什么啊？学佛干什么？所以为了避免以上三个困境，避免自己在广学多闻的当中文义能够不相通而退堕，为了让别人问难问倒了而退堕，或者呢发觉调伏众生没办法调伏而退堕，你自己的思考训练深入经藏就是必要的啊，深入经藏必要的，不只是深入经藏，还要旁通他学，还能够旁通他学。所以这个欧阳靖吾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防止这个五个毛病，根据这五个毛病呢他分别做了一些建议。为什么这个建议呢是对我们现代学子啊要去修学为士，甚至是学一般的教理相当关键的几个基本态度。那么接着我再举唐大元居士啊，在这一本为士心才结会这本呢，在应该基金会可以请得到啊这一本。那么后面的书库呢也有这一本，我刚才是在后面的书库呢把它请出来的哈。这是唐大元居士啊，他一辈子修学为士的法要通通把它编辑在这一本为士心才结要当中。在这一本当中的第60页开始，他举了14个建议啊，举了14个建议告诉我辈怎么样去修学为士，这14个用心之处我也特别跟这边啊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他说啊，修学为士啊有14个重要的观念啊关键。第一个关键，一定要为利他方便而学，不是为了自己而学啊，不是为了被较多几个法相名词而学，这就不重要了。因为你如果已经悟到了，你何必背那么多法相名词干什么？你要背那么多法相名词是为了度化别人，帮助别人解惑疑难的时候能够多一点啊，能够多一点让别人听得懂的方式能够跟别人解说，所以呢绝对是为了利他的方便而学的啊，这是第一个发心，像这个吻合大圣菩提心的发心，这个心能够发得起来，因为别人的困扰那么多，问难那么多，烦恼那么多，所以一定要广学多闻，为他人而学。我如果能够学到一个法对别人有帮助，能够一念之间就像我上次跟各位讲的老菩萨一样，能够用个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别人的烦恼度成快乐，那不就很好吗？不就很好吗？所以呢学为士一定要为了利他方便而学啊，利他方便而学，这是唐大元居士第一个建议。第二个他说呢，要学为士啊大概要花个一两年的时间是逃不过的事情，而且他也建议啊，等一下我跟各位用课本的方式跟各位建议几本论是必须要去修学的，你最好能够暂时放下其他的啊那个杂物，一门深入，花一两年的时间把唯识学几个基本的论点呢能够把它弄通弄熟。因为如果你不集中火力啊，把该读的唯识经藏的东西呢，论点的东西能够一起把它汇通的话，你就变成唯识的半吊子，讲来讲去就是八识，八识之后呢没有了，对不对？那么对一些华藏名词呢，勾勾啊，糊成一块，搞不清楚啊，谈这个把它搞到那个去了。所以如果你不花一个集中时间的功夫，花个一两年的功夫啊，一门深入在唯识学几个基本的经论当中啊，这样的话呢，修学是很难有成就的。唯识学的东西绝对不是你拿来每天呢念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不是把它诵一诵而已。因为唯识论的东西不是拿来诵的。是拿来真的要研究，拿来做表，拿来科判，拿来做因明论理用的。如果你不花点功夫深入的话啊，找老师用这种哎呀这个嘎吉的这种方式呢，修学为士是很难成就的。所以唐大元也因为自己的心得，他说暂时舍他法专治此门啊，把他所建议的几本论点呢花一个功夫集中火力啊，如果有三知识，如果有些眷属一起修学一起讨论更好啊，把它花一段功夫把该有的观念呢能够把它弄通了，这样的话呢旁通他学之后就不会有障碍，就怕你学到一半。第三个，当你专制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要记得能够旁及他中的经典，这是第三个建议。当你能够入得了唯识这个门之后，唯识法相大概差不多通了啊，他的体系大概是如何了，他的传承血统是如何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旁通他中。我想跟他最容易会通的就是般若啊，还有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 大圣起信论，这几部论点呢，都是跟唯识学论点当中非常容易会通啊，都有互相能够圆融一起修学的必要。所以当你唯识通了以后，就要把唯识修学的心得呢拿来会通其他几个，这也是避免自己执着在唯识的法相名字当中偏少为主啊，以少为主，所以能够旁及他中，是唐大元居士跟我们讲的第三个建议。这是他的次第哈，第一个发心是为了利他的方便，第二个能够花一段时间集中火力修学唯识，唯识入门了以后能够旁及他中，那这些呢都有过去大德的建议，你依据他们的建议次第将来修学呢，其实他的台阶一步一步就会走得非常的顺啊，走得非常的顺。第四个，因为唐大元居士也是跟我一样学净宗的，所以他说啊，修学净业的人呢、啊，也当学唯识，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有系一派的啊，都写有系一派的。就像你看《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就是境界，《观经》讲的正是十六观，都是观行成就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甚至持名念佛，都跟唯识学的观行法门呢，相当能够会通，相能够会通。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唯识学当中花一点功夫的话，你很容易。开始初修的时候，闭目你能够把弥陀圣境观在眼前，你甚至能够观行成就之后呢，你张开眼睛，现在秽土就变净土。如果你能够让你现在四周围所有的眼所见、耳所听，都是鸟在讲这个四念住，对不对？这个歌声在演唱八正道。如果你能够把一切的因缘都变成善法因缘，这就是净业成就吧，是不是？净业成就，当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心完全相应，这个才有办法让你真的能够做到不怀疑、不夹杂，而且不间断，以你每一个念头转成念佛的念头。所以他说，修学唯识是为了坚固净业而修的。什么叫净业？净业就是亲近你的身、口、意三业，念佛是一念佛，身、口、意三业全部被摄住的。所以唐大元居士的心得是说，像本书的作者于连波老居士，他本身也是修学净宗的，有许多的唯识家都是修学净宗的。当然了，太虚大师他自己修学何门，他自己没有宣说，没有人知道。不过据说后代学人认为说他啊，大师他呢是求生兜率内院，这个我想我们就大概这样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事实上看到很多的唯识学人，他是兼顾敬业的，兼顾敬宗一门的啊，兼顾敬宗一门的。为了能够把我们当下眼所见、耳能够听所有的六层说法能够转成敬业，修学唯识刚好是念佛的前方便，刚好是念佛的前方便，因为他就是把你的念头转染成敬，对不对？最好的方法嘛，因为他修学的就是你当下这个念头。所以修学唯识能够兼顾敬业，兼顾敬业。第五个，唐大元居士的建议是要养成以事为实的观念。以事为实，各位都知道，我们一般来讲啊，食有四种。我们现在呢，一天有三餐，这叫断食，分段啊，分段为食。那么第二种呢，就像鬼神，我们经常拜门靠哈、啊，拜那些鬼，都是把那些啊，这个。五僧啊，摆在那个啊，这个佛堂上面呢，那鬼神呢就以触他的色香啊，以触道就能够为食，这叫触食。那么像一些做学问的人，他经常呢就把一个念头挂在脑筋去思维，这叫以思为食啊，以思想一个念头来为食。那我们现在呢没有做学问家那么高尚，我们也不是鬼神，不需要去触。也当然不需要去贪着我们的口味去吃饭，去以断食。修学唯识就要以事为食。什么叫事？事就是念念那一念心嘛，那个念头嘛，那个念头出来了，不要去攀缘外境，直接把那个念头关注啊，品味一下这个念头到底你为什么而起啊，把你那个念头念念能够关得住。我想这个我之前就跟各位建议过了，一定要以你每一个浮出脑袋瓜的念头呢关注，尽量减少去攀缘外境啊，攀缘外境。所以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哎呀，不要去随一个音乐起舞， 摇头晃脑，好像吃了摇头丸一样。你这个时候就要往反文文字性，你看，不见得要念佛才能够反文文字性。